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是的，主，我们今天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祈求就能够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你必给我们开门。求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这样的应许，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每天都求告你，见你的面，每天都跟你建立更美更深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让世人见到我们就知道主真在我们里面，圣灵真在充满我们。谢谢主，愿你今天就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啊。这个有一位女士，那她是一个姐妹，那她呢很年轻，她去攀崖啊，攀岩。那攀岩的时候呢，攀到一半，半山腰的时候，上面还有几百米，下面还有几百米，她攀到一半，她本来很害怕的，因为但是有一队人，她的朋友都要去，所以她也只好跟着去了。攀到一半的时候，那安全绳子，就是她有一个安全的绳子哈，不小心打到她的眼睛。然后把他的那个里面的就是 contact lens 就是那个隐形眼镜，哎呦，我不知道我在搞，隐形眼镜就掉了。OK， 在半山腰的时候，隐形眼镜掉了，那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了。那他就希望哦，那个他就赶快希望说，那个隐形眼镜是掉在山的旁边一个小时平台啊，可是没有，他找了半天找不到，那怎么办？他就祷告啊。那可是他还是找不到，结果他慢慢的就很不容易的就爬到顶端哦，他跟他的队友就一起爬到顶端了。然后他爬到顶端的时候，他其实看不到那些山哦，因为他隐形眼镜已经没了，但是他就记得历代志下说的一句话，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就说，上帝啊，你可以看到这些山，你也可以，你知道每一颗石头，每一片树叶，你一定知道我的隐形眼镜在哪里，请你帮助我。那结果还是没有找到隐形眼镜。后来他就没办法，又很辛苦的下山，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家，因为眼睛真的看不太清楚啊。队友帮助他下山的之类的啊，我不知道细节，但是他就下了山。下山的时候碰到一队人，那一队人很奇妙的就说，问他说。里面有一个人说，欸，你们有没有人丢了隐形眼镜？这是个真实故事，很奇妙的啊。你们有没有人丢了隐形眼镜？他们刚好从山下要往上爬，他说他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有一只蚂蚁拖着一个隐形眼镜在岩石上面走。哇，他们说，哇，这个怎么可能？你们有没有人丢了隐形眼镜？这个姐妹马上就当然把隐形眼镜拿回来了。然后他的爸爸呢，这个姐妹的爸爸是画卡通的，就把这幅画给画下来啊。那可是他们在画的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个蚂蚁要隐形眼镜来干嘛？他又不能吃，他又很重，对蚂蚁来说，就那一只蚂蚁拉着那个隐形眼镜慢慢走。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可能给你一件事情，但你不知道原来神要你做很奇妙的事情，在他的旨意之下。这个姐妹其实在半山腰的时候没有等到，上了山没有等到，下了山最后见到了这个另外一个登山队才等到。可是这件事情她怎么样，一辈子都忘不了了。她如果一开始就在半山腰找到，她可能还不会一辈子忘不了哦。但是经过了蚂蚁帮他找出来他的眼睛之后，你觉得他还会忘记这件事吗？你觉得他的信心会是怎样呢？听了这个故事，你可能会想，很羡慕，说神听了这个女孩的祷告，而且你会想说，为什么你自己的祷告不蒙垂听呢？圣经不是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吗？那为什么我的祷告很多神还没有垂听呢？为什么不垂听呢？那有一个38岁的王老五，他叫菲利，他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然后他说，哇，终于找到这个女士，她就是我所要的，我好喜欢她。结果没到一个月，他们彼此猜疑，就怎么样， 分手了，哇，那比之前没有还更难过啊。有了之后又没有，很难过，他就开始对上帝说，为什么你总是不满足我？他就开始感到愤怒和厌倦，他和上帝说，如果你是全能的，为什么你不成全我？我38岁了，我等了这么久，为什么你这一个女士我很喜欢的，你要再把她拿走？今天，哎呀，对不起，我拿一下那个PowerPoint。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告诉我们说会回应他的儿女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好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希望今天讲完这篇道，你们都能够备注。再念一遍好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前面已经讲到两个警告啊，记得吗？不要评断人的警告，还有一个警告就是我们面对人的时候要加以分辨他的属灵的程度啊。一方面不要乱断他，但一方面要明白他的程度，说当说的话，做当做的事。这里有另外一个危险，这里让我们看到危险呢。其实你在字面上可能看不出来，看起来就是耶稣要人怎么祷告而已。其实这里有一个危险是什么？懈怠懒惰的危险。神愿意我们祈求、寻找和叩门，他愿意给我们我们所求的，他愿意被我们找到和我们建立关系，他愿意拿走任何我们和他之间的拦阻，所有的门他都可以敞开。换句话说，神愿意和您建立关系，他愿意垂听你的祷告，他愿意让你发现他的同在，他愿意让你和他一起居住。但是在这里看不到的是，原文呢有持续性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持续性的祈求就持续的给你们，你们持续性的寻找就持续性的行见，你们持续性的叩门就持续性的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的神这里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祈求一次、两次、三次停了，寻找一次、两次、三次停了，叩门一次、两次、三次停了。但这里不是，耶稣在说的是，我们的一生都要不断的、持续性的、有坚忍的祈求、寻找和叩门。我们都曾经接过销售电话啊，这里接过销售电话的举手，应该都接过吧？有没有人没接过？没有吗？好，请放下。那有时候有些销售公司真的很讨厌，怎么样？你第一次打来，你说哦没兴趣，挂了。下一次又同一家打来，你跟他说拜托，请帮我拿掉，我真的没有兴趣，挂了。再一次再打来，这个时候你就火冒三丈，想要就是要骂人了啊。我们都有这种情况。还有时候你带孩子去逛街啊，那我们知道孩子在逛街的时候，每次走到玩具的那个部位，他们就会不走了啊，就会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跟我们大人一样啊。我们大人看的是车子、房子那些房地产那些东西，孩子就看那些玩具，他看到玩具了他不走了，然后开始你带他走的时候，边走他就边你讲，爸爸我要买这个，爸爸我要买这个，爸爸我要买这个啊，然后就会用各种方式好，想要买他想要买的东西。譬如说他会说，那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是不是你就可以给我这个？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你就给我这个？然后到最后你越听越烦，好，因为你边走他又一直讲一直讲，说一直要一直要，用各种方式在试着得到他所要的。或者是我们也曾经譬如说你在家有人来敲你的门啊，那有一些人呢敲一次就后来你说啊，不开门或什么他就离开了啊，或者你有什么事他就走了。但有一些人他会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让你很厌烦啊。那可是耶稣在这边鼓励信徒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不断的问求啊，不断的找，不断的叩门。哇，我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神不是人。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神不是人。神如果是人，烦都烦死了，对不对？不断的求，不断的找，不断的叩门呢，整天开门，烦不烦？烦死了。但是耶稣神烦不烦？神不烦， 因为他代表，这代表他希望他的儿女持续不断的交托和持续不断的寻求他，持续不断的来拿走他和你之间任何的障碍。神不是人，感谢神他不是人，所以他不会心烦，他希望跟你建立一个永恒的持续性的深入的关系。那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说有一个就是祷告的请求啊，然后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虽不是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啊，那前面是讲到说三更半夜孩子睡了，竟然有邻居来敲门啊，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持续不断的向神祷告的时候，就会照他所需用的啊给他。那这时候你脑海中就会想了，我努力的祷告可是没有得着啊，神没有给我，我也没有找到啊，门也没有开啊，然后越来越我们就开始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祷告，或者就不祷告了啊。但耶稣的鼓励，耶稣的训诫就是说，今天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要持续性的信靠，持续性的求，持续性的找，持续性的叩门。那很多时候那怎么办？当我们持续性的找，我们又得不到，于是我们心里就软弱了。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很特殊的例子，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上帝你不现在就给我？可是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是很奇妙的，拉撒路的例子就是这样。那拉撒路呢，是耶稣所爱的，那就是跟耶稣比较有联系的那一家人，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家。拉撒路是弟弟，那拉撒路有一次重病了，然后就差人去找耶稣说拉撒路病了，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可以医治，就希望耶稣尽快的赶到拉撒路住的那个村，然后帮他医治他的生命身体。可是呢，耶稣呢却等多了两天，耶稣等多两天，换句话说，耶稣在等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可是耶稣等多两天就让拉撒路死了四天。犹太人相信呢，人死后灵魂会留在人的身上72小时，所以耶稣为什么等多两天？要让那些犹太人没有话说，拉撒路真的是死透了，甚至发臭了，他就是要让人知道说他的能力是能够让死透的人都可以复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耶稣等多两天，他可以马上去，然后死了两天的他还是可以救活，但是他要等多两天，要等他死了四天他才抵达。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拉撒路死了，耶稣怎么会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呢？耶稣应该要在拉撒路那边陪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吗？拯救他们之后才欢喜，他不是，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代表说耶稣知道他拉撒路是要成就神奇妙的旨意，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耶稣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为门徒。所以当拉撒路死透了，耶稣出现了，当然耶稣也很在 当下的时候也很为拉撒路难过，所以耶稣哭了。可是当耶稣医治了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些门徒才真的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可以相信。但是如果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马大就对耶稣说，马大就是拉撒路的大姐啊，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后来他就复活了。拉撒路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神会让人等候的，在等候的时候，经文里面有写到说，那些很多人在安慰马大跟玛利亚这一家，因为拉撒路过世了。我想上帝耶稣明白这些人的痛苦的，耶稣知道的，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看到他们哭，他也为他们难受，他也哭了。圣经记载有几次耶稣哭了，这次是 他的怜悯，怜悯拉撒路。所以你会发现说，耶稣明明知道拉撒路的死会给家人带来痛苦，他还是选择再等多两天才去医治拉撒路，拯救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等多两天的结果会比他马上医治的结果更对这些门徒跟拉撒路的家人还有拉撒路本身对他们的信心的增添更有帮助。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希望神现在就应允我们，但是神的时间不是人的时间，神的智慧也不是人的智慧。神有时候选择延迟单言，看起来是单言，但是其实不是，是他有更美好旨意要成全。同样的，死透了之后，你想拉撒路的家人、拉撒路的亲友，还有耶稣这些门徒，他亲眼见到这个神迹奇事，他会不会像之前那个就是那个姐妹，从此就忘不了这件事情了？肯定忘不了的。人死透了都能复活，在以色列人思想里面，三天之内还有可能复活，三天之后是不可能复活的。但耶稣就让这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让以色列人全部都惊讶这个神迹，是为了当时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但以理也有另外一个故事。但以理祷告，他看到异象，他看到他的这个他的国家，在被掳的时候，他很伤心，他就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其实听见了，但神没有直接到他那里去，也没有差人到那里去，差天使到他那里去。可是之后见到那个天使见到他的时候，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呢，他祷告了21天，早在第一天他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听见，已经应允了。可是到了第21天之后，神才差使者过来。换句话说，在这第一天跟这21天当中，当然还有属灵的征战，还有其他事情我们不知道，但圣经里面有记载有属灵的征战。可是神容许但以理在那边哀伤21天，为的是在将来要更建立他的信心。所以我们的神，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智慧去衡量他。神有时候要我们等候是有他的旨意，神不是没有听到，只是神的时间没有到。很多的时候你必须承认，在逆境的时候比顺境更会成就基督徒的品格。神不希望我们在疾病痛苦当中，否则他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就不需要里面还有一棵生命树。如果神真的希望我们人都一直在痛苦的话，就不需要生命树来医治万民，也不需要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棵生命树在最后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神不希望我们在困苦和疾病当中。如果是耶稣也不用在世上来的时候不断的行医治的神迹，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神有的时候容许苦难的暂时存在，要成就他的美意。有一位姐妹，这是一个比尔海波兹，他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他讲了这个真实故事。有一次在就是受洗典礼完之后，他在这个走廊上面就碰到了一个姐妹。刚刚的受洗典礼他觉得是很让人喜乐的，很欢欣的，因为有好几个人在前面洗礼。他就看到这个姐妹就在那个走廊上面哭，他就跑去问这个姐妹，因为他觉得很奇怪，刚刚那么开心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哭？而且这个姐妹她的妈妈也在这些受洗人当中。他跑去问那个姐妹为什么你要哭，他说：“我一直在挣扎，我妈妈今天洗礼了，我每天为她祷告，祷告了20年。为什么我哭？是因为她常常想要放弃。在5年的时候，她想祷告5年了，她说她想说，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子做？神没有在听。到了10年呢，她就说，为什么还要浪费我的这些口水？”到了15年，他觉得这整件事情很荒谬。 到了十九年，他已经说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到了十九年还在祷告，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尝试，继续的祷告。就算他觉得他的信心很软弱，他还是继续祷告。结果当他发，后来他妈妈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了，而且受洗的那一天，他告诉这个牧师说，我永远不再怀疑祷告的能力了。因为他持续了每天祷告二十年，他在这当中很难过很痛苦，为什么上帝还不让他的妈妈能够信耶稣，一直等候，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等候，边等候边怀疑，边等候边伤心，可是还是继续祷告。到了二十年的那一天，他妈妈自己认识耶稣了，而且受洗了，他才知道祷告的能力，他永远不会再怀疑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会发现事情没有成就，我们就失去了信心，我们就停止了祷告。但是其实你愿不愿意相信，像今天这个经文说的，神的应许就在这里。他说神的应许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虽然有时候神的旨意是要花许多的时间，但你愿不愿意来相信上帝的应许？你不是相信自己的祷告，你是相信你的祷告的对象，那位神他给你的应许。所以这位姐妹的信心就大大的加添，她以后的祷告就会更有力量，更坚定不移的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这二十年的忍耐等候祷告，他可能不会成就这不疑惑的信心。然后耶稣讲完那一句话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哦。可是后面的第八节又重复了一次，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不是很奇怪吗？前面已经讲过一次了啊，寻求的就给你，寻找的就寻见，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现在又重复讲一次，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凡，这里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这个凡的意思就是因为每一个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最近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身体欠安，然后我们去探访，还有就是电话聊天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有人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有些人就想要放弃，有些人就乐观和盼望来面对，有些人觉得这根本不重要，他的病根本不重要。所以每一个人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情况下，他对神的信心都不一样。但我们发现几乎一样的就是呢，人在软弱的时候都会要寻求神的帮助。那可是有一些人就做见证说，啊，神好奇妙啊，神医治我啊，让我能够好起来。那有些人就说，感谢神，神医治我，虽然他只医治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没有好。有些人就说，为什么我的病一直不好，甚至更糟糕了？然后这些病没有好的人就会想，难道我们相信的不是同一个神吗？为什么神要偏心呢？对他特别好，要什么有什么，要这个有什么，要那个有什么？那是不是神不爱我，或是我做错什么事情，让神就不听我的祷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只要因为凡祈求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也就是信神名的人，你就会得着，就能寻见，就会开门。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重要的，请你和旁边的说，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重要的。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牧师的祷告特别有效，哎，就跑来找牧师祷告。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感谢神，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有效。凡求告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在神面前祈求，神就要给你。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有效，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 所以不要轻看你的祷告，你所需要的是持续不断的对神的信心。有个神学家说 Pray as you can, not as you can't. Pray as you can, or as if you can, not as if you can't. 意思是什么？祷告要祷告会得着，而不是不会得着。也就是说，你看到了神的应许，你抓着这个应许来祷告的时候，你是怎么祷告的？你是不是有持续性的坚定不移的信心？其实每一次的祷告就好像一种宣告，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应许来祷告的，你每一次的祷告就是一种宣告，宣告神会回应你的祷告。所以你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每次的祷告也是一种宣告。神有他的主权和时间，他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成就，或者是他要什么时候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单单的相信，所以我们祷告不要这样子有气无力说，上帝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但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勉强让这件事情成全吧，我知道我很烂，但是如果你愿意就让这件事情，我知道我很渺小微不足道，但你愿意的话，你就让这件事情发生吧。祷告的很没有力量，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宣告说，神啊，你爱我也爱我的父亲，我宣告我的父亲要得救，因为你是慈爱的神，求神怜悯让他尽快得救，我相信你必成就大事，你必给我神我所要的，上帝啊，我宣告我父亲要得救，愿荣耀归于神。你是这样的祷告吗？还是你的祷告是前面一样，神啊，我不知道，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没有也 OK。
我不要照我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没错，我们，我觉得这句话很吊诡啊，这句话，感谢 Daniel 弟兄提出，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啊，很多教会都会这样教弟兄姐妹祷告，很多人也这样祷告，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的啊，祷告本来到最后成就不成就是照神的意思，没有错啊。但是那句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变成口头禅，就是说你在讲那句话的时候，你已经不相信你的祷告会成就了，你已经在讲那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祷告很没有力气了。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很好，可是你不是祷告到这句话好像你的祷告不成就，我们很多时候问题在这里。所以祷告要怎么样？像你旁边的说，好，祷告要祷告会得着，而不是不会得着。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祷告要有力量，因为你是抓着神的应许祷告，你是在神面前在向着世界宣告，祷告有力量，不是越祷越，我不知道这样子，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那还有第三点，其实如果你只有第二点，那还不够，还要加上神耶稣接下来说的第三点，神会给你最好的。OK，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哇，这个如果有这样也够狠的。和儿子要饼，你给他一颗石头；要鱼，你给他一条蛇，太狠了啊！那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作为父母，都是有罪的父母，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就算我们这些罪人都至少知道说，哎，我们给孩子要最好的嘛。你不会把那个全家吃剩的给孩子吃，对不对？通常孩子都是吃家里最好的，然后什么，要么爸爸吃厨余，要么妈妈吃厨余，对不对？所以你拿最好的给儿女的，如果你是一个罪人，都知道拿最好的给儿女，何况在天上的父，也就是上帝，是全善全知全能的，他岂不要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神呢，不只是我们要持续性的祷告，他还要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最好的。好，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好东西？我跟你说，每一个人对好东西的定义不一样的，对这个人的好东西，对那个人会觉得是坏东西。譬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啊，我 啊，这个人就是很吊诡，想结婚，结了婚了之后都想要单身，单身了都想要结婚，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说，哎，我得了这个啊，那我就想要其他的啊。所以有些人得到的，他不一定是绝对的说对每一个人都好。那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好东西呢？那经文上面说，好东西就是求饼不会给石头，求鱼不会给蛇。OK，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都在求饼跟求鱼？还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求的是什么？石头跟蛇嘞？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你的祷告搞不好是求石头和求蛇呢？因为我们求的常常是次好的，甚至有害的。可以关掉吗？有点吵。我知道你想要大家温暖，但是神的话也会让大家温暖。我们常常在求石头和求蛇，求的常常是次好的，甚至有害的。你仔细思考，失恋的时候我们求的都是什么？神啊，我很喜欢这个人，请你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来。可是你现在失恋过了很久了，或过一阵子啊，或者你都结婚好久了，你回想你之前失恋的情况，你再想一想，如果他回来对你真的那么好吗？如果你失恋之后他又一直回来，然后你们不断的吵来吵去或什么样，那真的对你最好吗？所以你在问题是，你在失恋那个时候你不会想到这样子不好，你在失恋的时候都会想到，哎，他回到我身边就是对我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对神而言不一定是对你最好的哦。还有，有每一次有病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快点好，那快点好是不是最好？不一定。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灵命成长最快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灵命成长最快，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不能，你知道谦卑下来，你知道去寻求神，然后你的灵命就成长，你就找到神了。可是很多时候在你没问题的时候，你把神抛到不知道哪里去，不要说去敲门了，连神住哪里你都不知道，所以你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那圣经有一个人，有根刺加在他身上，你知道是谁吗？保罗，对不对？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又恐怕我所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我们一起读接下来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为他的病，那个肉体上的刺，很多神学家是把它看成一个病，有人说是眼疾，有些人说不同的，但基本上大部分神学家都相信这是 一种病。那如果照耶稣所说的祈求就得着，那他不是应该持续性的为他的病祷告，神一定会医治他吗？他不是，他祷告了三次而已。为什么他只祷告三次？他没有得医治啊。他祷告三次他有没有得医治？没有啊。但他只祷告三次，因为神回答他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给了没？我问你们这个问题，神给了没？给了。好东西，好东西。他求什么？病医治。神给什么？信心加添。软弱没问题，神的恩典够用。所以神给他更好的不是病得医治呢，而是能够面对各种病的信心，各种困难的信心。神给他的不是拿走他的重担，而是给他能够承担重担的能力。神给他的不是解决他的问题，而是在问题当中怎么能够依靠主，能够胜过问题，成为美好的见证。这就是这句话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因为后来其他保罗在另外的经文有说，他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能站立得住。他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个秘诀？就是因为在苦难当中，神没有选择医治他的病，但是神选择给他更好的，就是让他能够面对任何疾病的信心。哪一个比较重要？每一个人都会说病得医治比较重要，或者大部分人你在病当中你都会怜悯这些，我们看到这些生病的我们真的也很难受，我们都希望他的病好。但是我不能忽略这段经文的真意，有的时候神选择让你的病不好，容许你的病暂时不好，目的是要加添你的信心，让你不论碰到什么样的病都能够站立得住。每一次保罗软弱的时候，他就以什么？因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什么？可喜乐的。换句话说，他这个人很奇怪，意思就是说，你在病的时候，你去看他的时候，你会被他的喜乐所感动。他在被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还在里面唱歌，让狱卒那些都要信耶稣，因为神已经给他更好的，就是在里面建造他的基督徒的品格，是超越的，是世上没有的。因为病得医治世上有，但是在这些困苦当中还是对神那种超越的信心有喜乐的，世上没有。神给他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于是人就可以看见，保罗啊，你在这个时刻，你软弱的时刻，你却很喜乐，所以神一定在你身上，让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不是他刚强，是神的能力在覆庇他，让他能够喜乐的面对任何的挑战。杨飞利在《有话问苍天》改编了十条受苦的好处。有一句话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觉得从这十条当中可以看得到，受苦是可以一个是巨大的，他翻译不一定翻得很好啦，但是我会跟大家解释，受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可以领会我们迫切需要救赎。受苦让人知道说，在我们碰到困难挑战生病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就来拯救。受苦者不但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依赖上帝，也知道要彼此互相依赖。你会发现每次上礼后家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等到那个时候才彼此相爱。有时候苦难有这个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需要。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不管彼此，但是只有苦难才知道，原来你不是一个个体，你是彼此相爱，你是一个家的一个肢体一个身体。受苦者不会把安全感放在事物上，因为常常会被人拿去，不能享受，被人拿去，会把安全感放在人身上。事实上呢，我们也不是把安全感放在人身上，我们是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所以你不再会把安全感放在事物身上，因为你的健康会没有，你的钱财会没有，你的一切都有可能没有，甚至你的家人都有可能没有。所以你不会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事上，因为其实这些都不能让你安全，你会把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第四，受苦使骄傲的人谦卑。那有一个专门，我以前讲过嘛，有一个专门去研究外遇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飞黄腾达日，本性犯贱时。”那这样子这句话呢，虽然很通很俗啊，但是有他的很有道理的地方在。那什么时候他才可以知道他才会谦卑下来？就是要撞到南墙的时候。要见到黄河的时候，要撞到南墙的时候，要见到棺材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他需要谦卑。那受苦者呢，不太期待竞争，却十分期待合作，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所以他会更希望跟大家一起合作。受苦帮助我们分辨，我很喜欢这一句，必需品和奢侈品。没有受苦的时候，你去追求奢侈品。今天假如你瘫痪了，你在躺在床上的，你就会发现什么是必需品，什么是奢侈品。苦难让你学习什么是必需品，什么是奢侈品。受苦教导人忍耐，顽强的忍耐是从依赖神而发生出来的。 受苦教导人认识正确的惧怕和夸张的惧怕。夸张的惧怕就是我上次讲到说的 ,92% 的忧虑都不会发生。要有正确的惧怕。受苦就让你知道到底应该怕什么。对受苦而言，福音是好消息，不是恐吓和责骂。福音给人盼望和安慰。你没有碰到疾病的时候，福音对你来说一点意义，很多人都觉得没有意义。但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福音就是神拯救你的一个管道。第十，受苦者确实可以舍弃一切，全然简单的回应福音的呼召，因为他们不会损失什么，并预备好接受一切。我已经在这种情况下了，能够有什么我就会努力的抓住，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需要。苦难有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只看到苦难的问题，没有看到说上帝借着这些苦难要成就的大事。我的结论是，第一点，神会回应他儿女的祷告，神喜欢我们持续性的祈求、寻找、叩门。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神喜爱我们持续性的祷告，不要怕神会烦，因为神不是人，他想要你不断的和他有联系。第二，每个儿女都可以向神祈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向神祈求、祈求寻找、叩门。不要轻看你的祷告，你不要觉得你的祷告没有别人的有效，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的祷告都是有效的。第三，神会给我们最好的，但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你想要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好东西的定义不是你来决定的，好东西的定义是神来决定的。但是一个更认识圣经、更跟神亲近的人，他的祷告会越来越符合神好东西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要让我们学习持续性的在神里的祷告。主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你不会成就，我们为这些事情把我们的精力都投在里面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上帝你照你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觉得你没有给我们，但或许很多时候你已经给了，就像保罗的例子。求你让我们清楚，更有属灵的分辨力，知道上帝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次好的，让我们所求的不要求石头跟蛇，求你帮助我们求的真的是求更多有你，求神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更有力量，更在神里面宣告你的应许必定成就。因为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相信你必定能够带领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在哪里软弱，神你的能力就要覆庇我们，让我们在那里刚强。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现在面临什么样子的难处，但上帝你知道，你在十字架上已经经历过人最深的痛苦，但主啊，你爱我们，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求神让我们对你有这种不疑惑的信心，有一天我们都要看见这一切都要成全，都要在你的旨意当中成全。谢谢主，求你将最好的给我们，照着你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